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2月25号星期二，今天呢有很多的消息，最热门的消息呢是乌克兰和美国的稀土协议呢已经达成，周五泽连斯基将到美国来签署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目前只叫稀土协议，既不是停战协议也不是安全协议，具体的细节呢我们还要去看。但是呢终于哈，在川普的几方施压之下和乌克兰之间呢达成这个协议之后呢，停火那也就指日可待。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市场呢有一些经济数据所表现的呢则是相当的不乐观，那信心啊，今天可以说是美国人的信心导致了今天股市的波动。纳斯达克呢一度今天跌了400多点，最终收盘的时候也下跌了200多点，比特币跌破了9万美元这个关卡，而且可能还要进一步下探。国债收益率呢也继续下降，目前呢主要因为是消费者信心，在上个周五密大的信心指数之后呢，今天又公布了一个数字，都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呢都超出预期的下跌。那么这些呢都导致了在明天 NVIDIA 将进行财报之前呢，市场的进一步呢这种抛售的情绪明显呢，标普已经是连续4天呢再去下跌了。可以说不光是对未来经济的担忧，也和呢川普的这些政策啊非常有关系，每天的消息呢都非常的耸动啊，包括呢在今天他要对铜等等的呢全部进行加关税。这个我以前讲到了，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可惊恐的了，那市场惊恐也是正常，但是呢这是他一个大的宏观策略，所以市场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上下去波动。所以呢投资者呢就开始短线的这种操作呀，他们都转向了必需品的这种股票，还有国债等安全的资产，也推低了美债的收益率。同时呢，他们就开始抛售风险比较高的一些资产，像加密货币啊，还有七雄哈、这些科技股。今天呢是美国会议委员会官报告了消费者信心指数，2月份录得了3年多以来最大的单月的跌幅。那么包括在下个周3月4号加拿大川普要恢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啊，那么这一切呢都导致了呢投资者意识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环境啊处于比较脆弱的环境，基础虽然是稳固，但是呢在腾飞之前的这一段乱局啊大家已经是意识到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哈 NVIDIA 的股价呢也下跌了 2.8%， 这个呢是从2022年的第一次在公布财报之前呢开始下跌，这是比较罕见的。上一次呢是在2022年5月哈，那它呢是曾经是下跌的数周之前的下跌的，然后从那之后 NVIDIA 的股价飙升了近800%哈，8倍，从2022年到现在是8倍，也可以说这是从互联网泡沫之后呢，我们比较罕见的看到了一个这种一家独秀的这种大涨啊啊！那这一年呢，这两年以来能够踩上 NVIDIA 的股票的这些朋友们都赚得钵满表满啊！但是呢，今年开年以来 ，NVIDIA 呢已经下跌了 5.7%。从1月24号 DeepSeek 它的这种威胁所导致的震荡呢，现在它那个时候的高点到目前仍然是下跌了11%啊，从高点又下跌11%。所以到明天为止仍然是整个市场关注的一个大日子，特别是在 S&P500 NVIDIA 现在都已经进入回调的这样的一个小回调的这种状态之下，明天 NVIDIA 的公布的财报呢将会引起密切的关注。那么 AI 芯片的热潮还能不能持续，业绩有没有增长，如果表现出来的靓丽的话呢，我们看到明天会把这两天已经是下跌的这个呢又进行了一个抄底。我看到今天盘后的这几个future 都已经开始在上涨了。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特斯拉，特斯拉今天大跌了超过 8% 哈 ,8.4%, 这是暴跌呀。这也是从去年11月以来首次它跌破了10,000亿美元的这个关卡。主要呢就是说来自于欧洲的销量同比下降了45%，所以啊现在这个 Magnificent Seven 就是巨头七雄啊，它的 ETF 指数呢已经下跌了 2.05%， 而目前呢，从它的最高点现在已经回跌了10%，那这已经是进入了修正区间了哈，这是七雄已经进入了修正期间。所以呢，这些呢都是美国的现在除了这些高科技股之外呢，其他所有的哈非这些高科技的非成长股之类的呢股票第一次超过了大盘的走势啊，这个呢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今天还有呢，就是能源股也是另外一个疲软的领域。美国原油价格下跌了2.5%，现在每桶呢是68.93啊，终于回到了70块钱的下方。但是油价可没怎么便宜哦。我今天领朋友去加油 ，Costco 的股价这个油价仍然是4块，便宜的是4.4哈，贵那个91号油也大概是4.5-4.6，而外边的呢，除了 Costco 外面的全都是5块钱以上哈。那现在的咱们加州的油是一点都没有便宜。今天呢，我们看到呢，道琼斯是逆势的上涨了159.95点，它已经是连续第二天上涨了啊。然后涨幅呢达到了0.37%，报43,621.16。纳斯达克指数呢延续了周一昨天科技股所主导的这个抛售，最终收盘的时候呢，仍然是下跌了260.54点，跌幅1.35%，收报19,026.39。S&P 500指数呢是四连跌，今天呢跌了28点，跌幅0.47%，报5,955.25。费半呢今天也跌了114.566，跌幅2.29%，报4,888.88。今天美债收益率呢跌到了4.297呀，这是过去8个交易日当中7天都是下跌啊，来到了12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的水平。最近的债券的这种反弹力啊，让分析师呢是有所意外哈。那包括呢技术的一些因素都推动了这一些走势。基本上呢，大家都在收益率跌破呢近期交易区间的底部之后呢，大家覆盖空头，更有信心购买呢国债了。其实现在整个市场不稳呢，大家都趋向于避险的资产。那买国债呢，也就导致了呢这个收债率呢也是跟着有压力啊下走了。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是 Bybit， 这是比特币哈，它价格呢跌破了88美元，这是加密货币呢更广泛的抛售的一个部分了。这次下跌呢是在周五的时候，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 Bybit 呢遭遇了超过14亿美元的黑客攻击所发生的，也导致呢比特币的巨鲸 MicroStrategy。它现在就叫 Strategy 了，对吧 ？MicroStrategy 的股价呢下跌了11%。它呢，光它自己拥有比特币就是430亿美元，其中呢有90亿美元是它的净负债哈，借钱都买比特币，真是太 aggressive。这是呢今天整个市场的所几大热点新闻。一会儿呢，我也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 Bybit 这个哈，这个呢是一个很连续的一个故事，这里边又涉及到国家黑客、国际市场，然后呢等等的这一些哈，在这个故事我今天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我没有详细的去讲，刚开始有波动，但是呢现在波动越来越大，因为黑客开始出售他盗窃的14亿美元的这个加密货币，所以呢这个抛售也导致了对加密货币的这种打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说消费者信心呢，去压低了这个市场。这是呢美国经济咨商会叫做 The Conference Board， 他在周二呢是发表了他们的这个报告。他其中呢大家最关注的，他们所调查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连续第3个月下滑，本月2月份下降了7点，来到了98.3。98.3呢是从2021年8月以来最大的单月的降幅啊，单月降了7点。远远的低于华尔街日报所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测是102.3点哈，98.3和102.3之差。那但是呢这个数据呢是叠加在上周五密西根大学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当时呢它也是哈同样大幅的下降，因为呢消费者呢是担心关税可能会引发物价通胀。这也就是目前呢对未来的商业环境呢，美国消费者在每天这种非常耸动的新闻的各种标题啊，一天邪乎的，所以呢它就会引动着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那么消费者呢，大家都要看新闻，你要没有一个独立的判断的话，都会被新闻所影响。 这也是很多人家从事专业交易的话，人家不看啊，不受你这些噪音的影响，人家就是专注自己的策略，专注自己的长期的目标，而不去被短期的这种噪音呢去影响自己的策略啊。但是呢，消费者或者说是整个的市场更多的一些散户呢，对这个事情他不可能挺着，他一定会折腾的。那么消费者如果对未来的收入的乐观程度降低的话，那么也就对未来的就业前景的悲观情绪就会加剧哈。那这是呢来到十个月以来的这种担忧的最高水平。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一月份的 5.2% 跃升到 6%， 那么这些呢都包括哈，这个包括鸡蛋价格的最近期的飙升啊，关税的预期呀、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吧。所以呢，这是今天这个呢就打压了，进一步打压了市场的情绪。那还有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暴跌了超过 8%， 十字勇者呢就是他说欧洲的一月销量啊是暴跌。那这是由欧洲汽车制造商会他在今天所发布的数据，在欧洲市场的销售同比下降 45%。 那这个呢又被解读成什么呢？因为马斯克呢之前呢对德国的选举，他们都对欧洲啊包括德国这种左派政党所统治造成的欧洲包括德国的这个混乱的，从川普从万斯到马斯克呢都是火力全开进行抨击。马斯克呢就对他们的被称作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哈 AFD 对他们呢表示了支持，号召德国人来投这个党。结果呢这件事情被解读啊，现在我再说一遍，是被解读说他你这个举动呢导致了消费者对特斯拉品牌的好感度下降，然后特斯拉在德国仅售出了1277辆新车，同比下降了 60%。 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导致了今天哈，这个影响了特斯拉的这个股价，现在来到了300几块哈，最高的时候是400多块。其实呢，这里边也有其他的一些，比如像现在是二月份哈，通常在12月底它要冲量啊，很多把这个车在12月底之前降价呀，都已经买了等等。还有呢，就是今年1月份特斯拉推出了新版的 Model Y 的运动型多用途的 SUV， 在柏林附近的工厂呢也因此调整生产线，也影响了一些供应。虽然呢已经是正式投产，但是呢交付还没有达到年底的冲量。刚才我讲到了哈，十二月份的销量占特斯拉在去年欧洲总交付量的13%，比前一年的11%提高了2个百分点，这些呢都会影响一月份的这个销售。同时呢竞争啊也是非常的激烈，欧洲的电动车市场整体啊增长了37%，特斯拉的市场份额呢在下降，而呢传统的汽车的车企呢在加大电动车促销的这种力度，来满足呢欧盟这种更严格的二氧化碳排放的这种协定啊。这个所以今天呢特斯拉它今天是大跌了近8.4%，大众汽车呢它是涨了3.45%，宝马呢也涨了2.76%哈。这是今天的又一个影响了今天市场情绪的一个股票。今天还有一个呢，在明天要注意哈。今天在盘后呢 ，Supermicro Computer 它呢是在盘后大涨了23%。今天周二呢，他们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就已经收盘了哈，在盘后的交易当中大涨了这个23%。所以明天大家可以注意观察这只股票。同时呢要关注 NVIDIA， 它和 NVIDIA 也是命运相关的哈，息息相关的。那这个 Supermicro 呢在去年我们知道有被做空报告啊，不能按时提交财报啊，更换他自己的审计公司啊等等哈，这一系列呢导致呢他股价是大跌了，大跌呀。然后呢他们自己也公布了呢说有一系列的诉讼哈，那么这些诉讼呢公司都在辨别说没有什么的毫无根据，但是市场害怕，所以呢他到现在为止呢他的股价仍然是跌了60%多吧。今年呢股价已经上涨了55%，但比去年哈三月份的历史高点118.81仍然呢是跌超16%。 现在呢，他的报告审计已经通过了，已经提交了 SEC， 那么 SEC 对他怎么去调查那是下一步的。但是这个消息呢，提振了他自己的这个对他的一个信心，而且呢，他们没有改变哈，他们正在对未来的销售目标充满信心，努力实现2026年财年的$400亿的营收的目标。啊，有的人批评呢，说这个目标太有野心了，因为他现在的营收的目标，目前这个财年的营收目标是235亿到250亿，那到明年就要达到400亿，那就是觉得有点是不是太吹牛了哈？但是呢，这个呢，从另外一个侧面呢，大家在推测是不是他给 Blackwell 啊平台推出是一个庞大的这种机遇呢？ NVIDIA 现在中国都在大量的购买 NVIDIA 的股票，所以呢，这些明天将是一个大日子，那所有的这些科技股呢都会受 NVIDIA 财报的影响。如果它财报非常漂亮的话，包括 Supermicro 这些，它都会乘势大涨哈。明天早起早去看看吧。所以呢，现在呢可以明显看到了，那基本上市场呢是避险情绪呢比较浓厚的这么一天哈。整个呢二月份市场呢基本上都是这种避险的这种情绪的一种延宕了，许多企业呢对消费者支出未来的走向都持呢这种谨慎的态度，所以呢消费者没有信心，大家就说哎呀工作会怎么样啊，这个 GDP 会怎么样啊，大家是不是不花钱了哈。所以今天的这个美国消费咨询委员会所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又验证了这样的一种担心。今天呢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各种新闻啦等等哈，大家都在等待着更明朗的一些策略，然后呢会做出重大的采购啊或者是商业的这些决定啊等等。很多人呢在摁下了一个暂缓哈暂停键，包括呢股票在内。这是今天整体市场的情况啊。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整个的市场，刚才我提到了整个七雄啊，这些大的这些一直支撑的这两年支撑美国股市占34%啊，标普500里边权重的这些巨头们现在跑不过大盘了。从今年开年到现在，标普500指数呢涨幅是 2.4%， 现在 49% 的成分股跑赢了大盘，这是从2022年以来最高的参与率，扭转了过去两年的集中这么就几家公司就支撑美国股市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在2023年和24年呢，仅有不到 30% 的成分股跑赢标普500， NVIDIA 呢等等这些七雄主导了市场，推动呢标普500指数连续两年呢涨幅超过 20% 哈。但是呢都是这些龙头老大们，现在呢居然哎小兄弟们也都开始有动力了。所以这个呢也就是包括一个叫做C， 就是这个衡量标普500成分股预期变化表的这么一个 index 呢也升到了三年的高点，它呢就显示着个股表现的分化加剧了。那么选择权的就期货交易员呢预计未来一个月这种分化呢还将持续，啥意思，就是这些大公司恐怕涨得不会多啊，那其他呢比较一直受压抑的其他的呢则会涨幅呢会超过这种大盘的表现。这就被一些分析师认为呢，现在整个哈这种个股的分散度的上升啊，对那些主动型的基金经理人会迎来一个黄金的时代。而过去呢主动基金因为没有重仓七雄是很难跑赢大盘的，主动型的这种基金经理人他们都要去布局嘛，他们有一个策略哈，60-40啊，什么5%的黄金呐、啊，几%的比特币啊，对吧，他不像很多人跟着什么涨得快就跟着什么走。所以过去这两年呢那些按照比例分配的呢反倒没有这些跟着个股哈跟着成长股走的呢赢得这么多。所以现在呢认为那些是主动型基金经理人呢他们可能会迎来黄金时代了。现在呢第四季度的获利成长呢不再集中于科技七雄啊，更多的公司呢都实现了增长，也支持了这样的一个股市广度的上弹，或者是上涨的广度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但是呢主要的还是不确定性，就是一个是政策啊，关税的政策呀，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呀，美国经济的前景啊等等。所以呢个股的波动率仍然是保持在高位哈，保持在高点。所以呢科技股的涨势停滞，而消费必需品、金融、医疗保健等低估值的品牌这些板块呢则是表现的比较强劲，也成为了市场这次轮动当中的新的支柱。 标普500前十大 股票呢仍然占整体的比重呢达到了 37%， 但是呢已经是从2024年的高点呢开始回落了哈。那么接下来呢基本上就是像等权重的基金呢现在会开始领先了，就 RSP 它今年涨了 3%， 略胜于标普500的 2.3%。 欧洲和中国的股市涨幅呢更是达到了两位数哈，就资金呢这边没什么赚头了，就跑到别的那边去捞钱去了哈。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就是资金呢转向指数 ETF 啊等等哈，这些包括这个 VOO 啊，就是标普Vanguard 的 S&P 500 ETF VOO 啊，还有呢6320亿美元的资产规模的 SPY 哈，都成为美国最大的 ETF 啊。基本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轮动和变化。好了，那这是呢今天市场的最新的动态，高金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热乎乎的最热点的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 Bybit 的遭遇，它这个14亿美元的黑客的攻击，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加密货币的盗窃案。如果说过去抢银行你很难能抢14亿美元，对不对？活久见，咱们呢现在什么都能看到哈，能够黑客呢去攻击这样的一个比特币或者是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就直接呢偷走了14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2月25号，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Bybit 的遭遇哈。那这个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生活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以前呢说啊，你能不能会使互联网啊，这是一个时代的划分。接下来呢你能不能会使用 AI， 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网络时代呢，它就会是遇到许许多多在网络上的事情，但是在过去你从来看不到的。今天的这件事情 Bybit 呢，它在2月21号的时候，它的总部是位于迪拜哈，它是加密货币交易所，也是最大的交易所之一了，它遭遇了这一起重大的安全漏洞事件。黑客从他的冷钱包中盗走了价值约14亿美元的数字资产，被称作是加密货币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的盗窃案件，主要涉及呢超过40万枚的以太坊，它就是 ETH， 还有呢液态质押以太坊，还有呢什么 Mantle 的什么质押以太坊，总而言之就以太坊哈 ETH。 可能你就问说这什么叫冷钱包啊，冷钱包是它一个用这么一个术语哈，它的钱你要存到钱包里嘛，那就它就把它叫个钱包，那你放到哪儿呢？再大一点就保险箱，对吧？那么它的这个冷钱包啊，用加密货币当中呢，就是把它放到一个离线的和互联网断开，因为你在网上就非常不安全，就断开的，为的就是提高安全性，来防止和黑客的攻击。它核心的就是特点呢，就是它这种金池，就是那个钥匙丝轮呐、啊、等等的，它用于签署交易这种密码呢，它不会在一个在线的环境当中。离线的这种储存呢，这种冷钱包通常是以硬件设备纸质的记录或者完全隔离的计算机形式在存在的。你像什么硬件的这些钱包各种啊等等等，这都属于冷钱包。而热钱包呢就 hot wallet 的这个。就是一个联网的，它经常呢用于交易所呀或者手机应用啊，方便，但是呢容易受到攻击，安全性的非常的差。冷钱包呢因为不联网嘛，它不就很高嘛，就是为了防止这么远程黑客的攻击啊，钓鱼网站呢、啊、恶意软件呢、啊、来盗取啊等等。所以呢交易所呀，他们通常把他们大部分的用户的资金，比如有90%以上哈、啊，都是存放在冷钱包当中，只是留一些少量的交易的热钱用于日常的这种交易。那你要想把这个放在冷钱包里的资金你要去转移的话，你需要用手动把它连到啊，连上网，或者是插入硬件的钱包或输入的那个密码啊。这时候呢交易呢签署交易之后呢就赶快去断开，增加了很多的操作的步骤，为的就是提高安全的门槛。那么 Bybit 这次呢被偷的这些啊，他说刚才讲的什么比特币啊以太坊啊，他就放在这个冷钱包当中的话，结果呢被攻击了，直接盗取了40万枚的以太币，价值14亿美元。 那你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这个攻击可不是从线上入侵的，它是通过内部流程的一些漏洞，比如你什么钓鱼的攻击啊，篡改多重签名的过程啊，就给实现了。这种冷钱包被盗窃是极为罕见的。那么这些呢，也被呢，本来这就是很轰动的了。打个比方，啥意思呢？就是你想想哈，如果我们把钱存在一个保险箱，而且这保险箱还锁在安全的地下室里头，你只有拿着各种一把一层一层一层的钥匙，人才能打开嘛，对不对？那现在呢，你结果就他现在呢，就是这个黑客呢，把 Bybit 的冷钱包去盗，就好像人骗走了保险箱里边这些钥匙，不是撬开它哈，就把所有钥匙都拿来了，长驱直入，把里边钱就给偷走了。所以我说这件事情呢就非常有意思，你就看到了呢，这网络不安全，离开网络它也不安全，这就是今天这个呢我们要首先知道的。那么现在呢，根据初步调查呢，黑客呢他通过钓鱼攻击渗透到了 Bybit 内部的系统，他就锁定了管理冷钱包的多重签名的授权的人员。攻击者呢篡改了用户的界面，在签名者确认交易时显示呢看来是一个正常的资讯，但实际上执行的是一个恶意的交易，修改了钱包合约的逻辑，然后呢将资金转移到黑客所控制的地址，就这么给拿走了。所以呢这一次攻击是被科技界吧认为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而且呢显示出黑客的高度的这种网络和技术的攻击性和复杂性。现在呢 Bybit 的官方呢也承认资金是他从冷钱包转移到热钱包的过程中被盗窃，事情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呢，公司就迅速冻结了部分受影响的资金。今天是25号嘛，今天是周二哈，在周日的时候他们已经通过了紧急贷款，大额的存款和资产的购买，补充了44,687美，他一共被盗窃了呢就是40万哈，现在呢是补回了一些，约呢12.3亿美元，恢复了呢储备金。那么现在呢网络安全公司叫做 Hiken， 他们的审计说呀， Bybit 的主要的资产包括什么比特币、以太坊啊、Solana 什么什么这一大堆的这些东西，目前呢他们都保持了100%以上的抵押率，100%抵押率哈，一对一啊，就比如说跟美元呢跟什么的哈，他就要这样的话呢人家才给你做现金的这样的一个担保吧。谁盗窃的呢？大家就要去问了，说是北韩的一个相关的黑客组织 Lazarus Group， 说呢这个他们的这个资金呢，他们不仅被盗啊，而且通过呢和过去和北韩呢多次进行攻击的事件呢都是相重合的，然后呢这钱呢都转移到和北韩相关的钱包当中，同时呢还有超过7500万，一共是14亿嘛，对吧，现在呢是有超出7500万美元的资产被转换成了比特币进行了清洗。所以呢他在干嘛？他在抛售了10万个比特币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比特币加密货币的大跌，因为他有人在抛售嘛，这个价格。黑客呢现在呢就是现在称这些这个网络的分析师呢说，现在的黑客目前保持大部分资金静止了，不再抛售了啊，但是呢其实他在等待着市场关注度降低，他还有进一轮的这样的一种甩卖或者是洗钱哈，他得把钱偷走的嘛，他得换成钱。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一方面哈，积极的声音呢说，哎 Bybit 的这个创始人他在当事件发生的21号当天晚上就发 X 呢，说交易所仍然具备偿付能力，所有的客户资产仍然保持1:1的支持，也承诺呢这提款功能啊正常的开放。在今天呢他进一步宣布呢发起一个叫做对抗 Lazarus 的战争，推出了赏金的计划，用10%啊说的鼓励呢大家来协助追踪被盗的资金，最终提高呢最高10%的赏金，那如果按14亿元的损失的话，可以拿到1.4亿美元，那么这等于悬赏全世界的黑客去跟黑客去干啊。那么这次攻击呢 Bybit 呢也特别强调，他说没有影响个人用户的存款。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多家公司也迅速的去支援 Bybit， 包括Galaxy Digital 啊等等的哈，他们都帮助提供紧急资金，像 Bagget 呢借出了40,000枚的以太币哈，三天之内呢让他们可以偿还，还有挂链协议等等，叫做 Chainflip 呢，都在今天宣布紧急升级软件，来阻止黑客呢通过其他的网络去清洗资金。这个 Chainflip 呢，就是黑客他偷了钱到哪儿啊，他得有一个也是加密的网站，没有办法追踪的这些地方就去洗钱去。他们说哦，我们现在升级紧急软件去了，等等等等。现在呢，这个Chainalysis 他们和其他的呢和这些公司呢都和 Bybit 合作，已经冻结了大约4,000万美元的被盗的资产。这些呢我们就看到呢目前的这些最新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就网友呢就是评价了说的还不错哈， Bybit 的反应呢迅速也透明，为其他的危机处理呢行业树立了榜样。还有呢对这个他们整个的团队啊表示一个安心呢、啊、希望 Bybit 的未来更上一层楼啊。那么一些质疑呢就是其实呢损失14亿美元，然后呢又说呢他们只有11亿美元，并非呢资金的追回，而是呢以太币价格下跌啊，下跌了之后呢就变成了11亿了哈。那么这些呢也就显示了市场的波动呢其实加剧了这种方方面面的影响。黑客呢现在清洗了20%被盗的以太币，而且呢显示呢追回的难度是极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安全和监管的问题就再一次引发了这种讨论。所以大家呢就担心现在呢黑客手里还有34万多枚的以太币，那么他继续抛售就可能进一步打压加密货币的这种价格。那么更多的人呢就在说哈、啊、你这个冷钱包你还安全不安全呢，把它当保险柜你根本就不是个保险呢。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比特币呢就是以这个加密货币行业当中所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得问了哈，这个和北韩这个 Lazarus 这个 group 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工程呢？它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策略方式和方法哈？他呢是经常利用精心设计的社交工程手段来诱骗目标。他怎么呢？比如他伪装成招聘人员呢、商业合作伙伴啊、技术支持人员呢，通过电子邮件啊、LinkedIn 啊或者 Skype 啊平台发送钓鱼软件，然后呢你去下载他的恶意的文件，点击恶意的连接。所以呢他不光是今天哈，之前在2025年的 Operation Plantom Circuit 中呢，他们就通过伪造 LinkedIn 的这种职务的邀请，将木马化的合法软件呢分发给开发者和加密货币的从业者。当时呢有233名受害者，目的呢就是利用人为的错误来绕过技术的防御，直接进入他们要攻击的目标系统。他们同时呢，他们这是刚才一种哈，就钓鱼的这种方式，还有呢供应链的攻击。他们攻击呢软件供应商的供应链，把恶意的代码嵌入到合法应用或者开源的项目当中，让不知情的用户呢自行的安装。你比如他们篡改 NPM 包或者是 PDF 的阅览器哈，然后呢植入后门的程序。在2025年的时候，也是在 Operation Mustache 这个当中，他们将一个软件的植入了 NPM 的包哈，那目标呢就是全球的开发者通过呢下游的这种项目来渗透企业，通过信任的第三方来扩大攻击范围，提升成功率。大家还记得当时有个太阳风暴吧，是什么太阳花呀，当时是中国的黑客攻击美国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第三方系统攻击美国的各个企业当中的这些网络哈。还有呢他利用什么零日漏洞啊 zero day 等等的哈，就是我就不说了。还有用资金清洗和转移啊，分散基础设施啊，针对高价值目标群呐、等等的，他们进行去做哈。那么为啥呢？效率和低成本，他们可以通过少量的人员实行大规模的破坏，非常符合现在北韩的这种非对称战争的策略。还有呢匿名性和规避的监管，加密货币的这种特性让它成为理想的攻击的目标，配合呢清洗的手法呢又规避了追踪和国际的制裁。还有呢就是它可以长期的潜伏。2016年孟加拉银行遭到攻击，他们是潜伏了一年才发动了。所以你就知道了黑客挺吓人的哈，就是像蛇一样极具有耐心，而且他们是经过精密的策划，甚至是一种国家的这种行动。很多人可能就在问了啊，那你说这个北韩的黑客到底有多厉害呢？所以我也跟大家讲一讲，这也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我们今天在网络上面临的根本就 网络的诈骗特别多，还不光是个人，那些团体现在是国家级别的诈骗。包括前面一段时间的这个缅甸的那个就是诈骗园区，都是在中共的支持之下的。他为什么不管？他为什么不管？大量的资金，大量的电话卡，全部通过中国的电信系统，中国的银行进行大量的资金，他想抓太容易了，他为什么不管？都有国家的利益在里边。所以呢，很多的这种黑客组织是有国家力量的。那么北韩呢，他们现在数据哈，能查到的数据显示，他们拥有6000至7000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网络战士，隶属于北查的侦查总局。其中呢，我们现在曝光出来这个什么 Lazarus 的这个 group 呢，是最知名的一个负责开发恶意软件、渗透目标系统、盗窃资金的黑客组织。那利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哈，包括过去呢2014年的索尼影业的攻击，它破坏系统啊，泄露数据。2016年的孟加拉银行，当时呢是损失了1亿美元。2022年的饶宁桥6.2亿美元的盗窃哈，你就知道了，这个都是以亿计算的哈，他们能力是非常强的，什么银行啊、娱乐呀、区块链呢、加密货币啊，全是他们所攻击的目标。他们的目的干啥？为北韩政府筹集资金，来应对呢国际制裁导致的他们现在内部的压力。所以金三胖率领一帮黑客哈，一帮强盗啊，这数字强盗满世界抢钱，我没钱我就抢，我去偷。2021年，北韩通过网络攻击盗窃了约4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而今年呢，Bybit的事件呢，似乎将这个数字呢已经翻倍了哈，翻了都3倍到4倍了，直接这一个案子就干掉了14个亿。所以他们的攻击呢，不仅限于盗窃呀，还有包括勒索软件哈 ，WannaCry 2017，还有情报收集等等等等。北韩怎么能这么厉害呢？那大家可能就像我一样，我去问啊，怎么可能他有这么厉害呢？当然了，我们都知道那集权国家，它都是体制化的哈，系统的，从小学从学生时期开始培养各种黑客精英。中国不也是吗？什么体操啊什么这个数学呀，它全部是国家体制化的这么去培训的。运动员啊，那这个黑客也都是这样。那么他们呢，除了他在自己的叫做金策工业大学机构进行系统性教育之后呢，他们马上就被派出来了，因为他哪有那么多对手啊，他们没有网络，哪里呢？中国呀，俄罗斯啊，来进行实战的历练。北韩呢，他国内的互联网访问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呢，他们通过呢这种卫星网络，还有海外的基地。海外的基地在哪儿呢？其中最有名的在中国的七宝山酒店哈，他们可以获得这种无限制的互联网的接入，来得以接触全球的技术。低成本高回报，和传统的军事相比呢，它对资源匮乏的北韩来讲，这是发动这种无限战或者叫做不对称战争的理想的选择。而呢，他呢自己的国家的行动力呢，不仅得到了他自己国家系统的，他对这些黑客的本人和他的家人享有国家级资源和政策的支持哈，这些我想来自大陆的朋友都非常的理解。他会怎么样去对待国家，倾尽国家资源呢，让他觉得荣耀啊，让这些人拼命。但是呢，更重要的呢，他们是有背后中共的这种支持，帮助的培育的，帮助资金的清洗提供支持啊。中共为什么培育啊？很简单啊，培养几只狗啊，使劲叫啊，然后呢给美国添乱呢，给全世界捣乱呢，多好啊，这多么好，多么调教的一个打手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件事情呢，我们能看到这里边多么庞大的一个组织和背后已经涉及到国家的利益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的布局。所以呢，这后面的已经根本就不是一两个简单的黑客的了哈。所以我跟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天的互联网，别说互联网了，它这是冷钱包都已经被害进去了。所以今天呢，大家在互联网上你的银行账户啊你自己的不懂的哈，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的任何的东西哈，不要相信，真的是太恐怖了。所以现在呢，网络上的诈骗呢是成为美国现在受害的最严重的。在这里呢，高杰再次提醒您，什么在网络上处朋友的、谈恋爱的、诈骗的，大家都小心点哈，跟你要钱的一律拉黑进了啊。好了，那这些呢就是高杰给在这部分里边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最热点的话题，包括呢背后呢所带来的这种可以的思考，和以及呢
国际战略当中啊，为什么会这么猖獗，背后的核心动力是谁。所以我说核心国呀，这个轴心国的中共啊，他在支持着伊朗、哈马斯啊、珍珠党、什么阿富汗、塔利班、俄罗斯，再加上呢这北朝鲜，你就看看中共在他在干什么，他在支持了谁，他的盟友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所以在这里边高杰呢强烈的表示自己这个强烈的立场和观点哈、啊、所有跟你用中共一看这些事情看的就非常清楚了，那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川普呢现在会祭出种种的这种手段针对中共。那么中共呢把这个呢说成是对他们的打压，其实呢美国不得不自卫反击才是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接下来呢剩的时间呢，高杰和 Max 为大家呢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Max 哈，我先说一个新闻哈，我也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还有一个大消息哈，非常有意思。川普呢宣布设立一个叫做金卡签证哈，就是金卡叫做川普绿卡啊，把它叫做川普绿卡。你有500万美元，你就可以直接获得比绿卡更能简单的直接入籍啊，直接入籍500万美元买一个500万美金啊，买一个美国的金卡。哈哈，那这个呢就是今天他宣布的哈，一共有100万个名额呀。然后呢你就看到川普呢是千方百计的为美国赚钱呢，这个川普真是商人治国哈，赚钱赚钱赚钱。那你和拜登呢相比呢，哎，他就纵容非法移民的涌入还发钱啊，成天拿我们纳税人钱到处乱发，每个月给他们1000块住豪华酒店啊，然后各种福利补贴。但是呢现在川普呢，你看你可以来美国，我要移民，我要这种高质量的移民，500万。好了 Max 会不会来我们美国呀，500万美金买我们一个美国籍，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吸引力呢？从外围的这些人士来看，
这个我们有什么研究啊？这个啊，不过美国籍应该可能对于很多国家的人来说会有吸引力吧？
啊，对对吧？
如果，尤其是中国，我觉得那或者是其他一些可能啊、可能他在那里生活不下去的，可能是有吸引力的。
嗯，对，今天就是说的就特别好玩哈，我今天看我就笑啊，这川普真的会赚钱呢、啊，什么地方他都能跟钱挂钩哈，他这是真的是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大的利益。大家别笑，美国现在千疮百孔啊，美国36万亿啊，这个国债呀、啊，然后战争还3000多个亿支援乌克兰。美国的这个8000多亿国防预算才8000多个亿，这里边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人工啊、工资啊等等的哈，真正哪有3000亿放到武器和设备上啊？你就知道美国真的现在是穷的要命啊！这个我们自己呢，中产阶层纳税人也是给压榨的够呛，这个中产阶级不断的在缩小，所以呢，你就两个政权一比较啊，大家就知道了，很有意思。哎呦，我们的 Max 又掉线。好，那么在这儿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哈，那这个呢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要看一些现在 Max 能听到了吗？咱们得看个股了，你怎么跑了？嗯，500万美金把你吓掉了，吓掉线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个大跌，特别是特斯拉大跌了8.4%，触没触底啊？那我们能不能进场
特斯拉？嗯，302.8，我看特斯拉短期内它也是看跌的，一周那个月内数据看它也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但短期内它还是看跌的。
嗯，所以还没到底是吧？
还没到底，应该呀。
底部在
我看是还没到底
啊，底部在什么附近，在哪里？
啊，我底部就很难讲啊。不敢随便猜测，但是如果我们这一看的话，它的支撑点可能在，大概217左右啊。这里是蛮，如果当然如果你，这个是很难讲啊。老实讲，但是我如果这样看的话，320也有一个支撑点呢、啊。其实我看的蛮远的，它是217左右啊，240也有一个，217哦，我觉得是那个是底部啊， 如果你问我的话。
嗯OK，
蛮远的。
在上一次特斯拉大跌的时候呢，就有分析师说这是特斯拉最后一次大跌哈，之后呢就会腾飞，因为它呢它的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自动驾驶啊等等的哈。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你怎么看呢？特斯拉啊，再低一低我也进场了哈。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课的这个特斯拉哈，8882751628，往这个上面给我们送短信好吗？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 Zoom 呢，它公布了最新的财报，基本上符合预场的预期，但是呢全年的营收预测呢是低于预期的，所以股价呢今天也大跌了超过 8%。 这个呢 Zoom 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在疫情期间哈窜起来的明星股，这两年都
Zoom，
对 Zoom 这两年是不行了。
Zoom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当然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但是我们看五年以内啊，它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长期来说，短期长期其实都是处于跌势。
OK。好，那这是一个哈，我们再看一下呢 ，NVIDIA 明天将发表财报了。那么，Max 明天财报，你看看现在从技术曲线上会怎么样？明天一个财报就会直接导致大涨或大跌的呀 ，NVIDIA，
我看你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
嗯哼。
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是看涨了，但是短期内一周内它是看跌。
OK， 好，明天这是个大日子哈，全世界啊都在看着 NVIDIA， 它不仅是它自己一家公司，它代表着整个 AI 行业的风向标。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没说 Supermicro， 它在盘后已经涨了23%了，我们来看一下 Supermicro 的走势。
Supermicro 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以上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但是我看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没有走出跌势。
Supermicro 哈，明天看着吧，还是跟 NVIDIA 它俩是上下游的关系，所以 NVIDIA 如果有个好的财报的话，Supermicro 可能也会带一带，咱明天去观察啊，明天晚上咱们再看哈。另外呢，今天就是 Adobe 呢首次在它的手机上推出了 Photoshop 的应用程序，并且呢提供免费的版本和每个月7.99块这种订阅的进击的付费版本。那么这也是最迄今为止哈，这个 Photoshop 呢最优惠的订阅价格。它今天的股价呢收跌了 0.23%， 我们来看一下 Adobe，
443.41块，一周内我看是看跌的，个月整体来说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是看跌的，我看这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
Adobe，
Adobe 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OK，Home Depot 今天呢是在盘前它公布了财报，营收获利都好于预期，同店销售额也表现得亮眼，也宣布了呢调高配息，但是呢他们预测今年消费者对居家装修支出会保持谨慎，全年的猜测是暗淡的，这一度呢就拖累了它的股价，但随后呢反弹收高了 2.8%。 Home Depot HD
393.29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一年整体来说是看涨了，一年上也是看涨，所以长期看涨了，短期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
Home Depot 啊，川普呢如果关税上来的话呢，这些木材呀所有这些全部都会上涨的，所以呢大家想买啥东西可能就现在去买哈。还有呢就是咱们可能会预测连建房的成本呢这些东西都会上涨的啊，这是一个粗略的一个推测，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呢制药商李来 LLY， 他们宣布在美国以折扣价推出减重的那个药物叫做 Zip Bond，
高剂量版本，于是呢它的股价呢是走高的。今天虽然都科技股大跌啊，那它呢是走高的，中场呢收涨了 2.3%。 我们来看一下李来。
李来啊，我看一周那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了。OK， 可是我们看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短期和长期。
OK， 我们再看一下黄金的走势。
黄金我看如果短期内来看的话它是看涨了。长期也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黄金是看涨了。
今天还有一个呢，就是MicroStrategy MSTR 哈，那它呢因为比特币跌破了88,000，那它呢也今天也是大跌的啊，跌了11%。我们来看一下 MSTR MicroStrategy
250.51块，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整体来说不是，但是一年以上整。按一年以上整体来说是看涨，但是短期内的一个月内整体来说是看跌。
今天呢就带给大家热气腾腾的消息，希望大家呢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高杰的节目的话，别忘了呢在888275 1628上给高杰点个赞。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